请我们读雅歌，就是旧约的雅歌。我们翻到第五章，雅歌第五章就是两节是圣经的807页，从第二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服，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纸滴在门霜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他，我呼叫他却不回答。城中巡逻看守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私爱成病。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的嘱咐我们。第十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第十六节，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第二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洼，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第十六节，第十节，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明亮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第十三节，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第十节，第六章，第七章，第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蜂家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星辰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然后我们读第十四节，第八章十四节，最后一节。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要接着昨天晚上所讲的，我们昨天晚上我们说过，我们要用这三次的时间呢，我们要从雅歌书里面来找到这一卷书的最精华。我们不只希望一节一节圣经都能明白，我们说现在有很多的书都已经出版了，所以能够在这些地方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希望照着圣灵的引导，叫我们能够进到这一卷书最精华的，就是我们能进到这一卷书的中心的思想。那么希望圣灵呢替我们整理出一个思路来，那叫我们呢每次读雅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卷书到底讲什么。虽然讲到我们与主之间那个经历，但是这个经历整个的过程，整个的起承转合是怎样的，那么我们希望能用这三次的时间能一同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知道时间很短，所以我们只能够蜻蜓点水式的，或者说是纵览式的来看一看雅歌。那昨天呢，我想我们特别说到这个雅歌这一卷书那个故事的背景， 我们普通我们只知道这一卷书是雅歌，是一首诗。那么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一卷书呢，那些诗是零零碎碎的呢，还是完整的？那毫无疑问，读圣经呢可以告诉你说，这是一篇完整的诗。但是呢，虽然如此，这里面一定有一个完整的思路，那背后呢一定有一个故事的背景。那不过到今天呢，我们知道许多人要找，但是很不容易找到。那虽然我们找不到那个诗歌的，虽然我们找不到那个故事的背景，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雅歌这一卷书乃是说到与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立刻的就应用它了。我们就暂且不管它背后是怎样的故事啊，那么那是另外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应该还是能够明白这个雅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清楚那个背后有一条线，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读雅歌呢，可能帮助就更大了。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当然我们读到这个大家都记得我们读约拿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他整个故事的背景，整个知道他整个故事的这个发展，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试着要从这卷书里面能够读出他所谓的意思来。那么当然了，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么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这个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约拿呢，我们知道他这个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就好像我们主在地里三天三夜。所以这个旧约里面，当我们读的约拿的时候，很明显他是说到我们主怎样死怎样复活来说。那么这个属灵意思我们懂。那么好了，现在这个是第几章呢？这个很明显的应该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就完了。那么如果再读下去的话，我们就不知道那么第三章到底是讲什么，第四章到底讲什么，因为圣灵在这里一定有一贯的思想。好，那么结果你发现这个读到我们主的话的时候，他给我们两句话，一句话说约拿的神迹，另外一句话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约拿呢就成为一个神，对于尼尼微人来讲变成一个神迹。好，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原来约拿的第一章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约拿在鱼腹里怎样是神迹，但是第三章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约拿怎样这个人变成一个神迹，对尼尼微是个神迹。所以呢，他只传了五句话，整个尼尼微人就悔改了。所以就是凭着我们读的两句话，那么就等于两把钥匙，叫我们能把这个约拿就明白，约拿书就明白过来。但是我们所以能够这样的明白，就是因为根据那个背后有个故事的，我们相信它是历史。那么新派的人说它不过是一个比喻，因为他们不相信说鱼真的会这个真的约拿呢，真的会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但是我们知道，根据今天我们所有的知识，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越知道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所以并不是像有人所说的不过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比喻，那其实是一个历史的故事，真正发生过的故事。那么你如果拿约拿书就是历史来说，当然你知道那是在圣经里面，但是里面那个属灵的意思呢，是从哪里找到的呢？就是根据它背后的这个那里面的记载啊。那么当然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问说到底那是历史呢，还是故事，还是一个比喻？如果是比喻的话，你很自然就把神迹这部分取消掉，所以你在读这个约拿的时候，那么神迹这一点呢，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感觉了。所以我们的这个非常重要，但如果你知道它是历史的话，那么我们就晓得那个约拿所以能够在鱼腹里三天三夜，因为这是个神迹啊。我们的主呢从死里复活，乃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这样读圣经呢，我们就能够一面我们能明白旧约里面的一段话，同时我们能找出它里面属灵的意思。所以这个和解经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把雅歌是把它当作个属灵的解释， 预言式的解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接触的一些书大概都是这样的解释，像尼托生弟兄那歌中之歌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比方说戴德森弟兄他写了一本在香草山上，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子的。那么大概历世历代爱主的神的儿女，他们都是这个，这里的雅各他不问那个到底他背后是一个什么故事，他不管，他们只管说这个怎样用在主和我们之间。那么这样读圣经有没有错呢？一点难处都没有，因为这个实在可以说是这个是可以说是这个你当你读雅各的时候应该是很清楚的。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他的诗歌，找到这个雅各的故事背景，那么这个对我们帮助就更大，那就是说叫我们呢对雅各的认识呢就更进一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昨天呢花了一点时间，我们特别讲到这个雅各这一卷书他的故事的背景。那么经过了大概2000年，许多爱主的人一直在那里找，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到了我们的手中大概有3个不同的故事。那么我们说过有的是我们觉得是合理的，有的是不合理的。那么然后呢昨天晚上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找出到底这个雅各的他那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我想为了昨天晚上没有来的弟兄姊妹，我很快的说一下，很快的复习一下，那么这样也许大家可以接得下去。我们知道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大概在前一个世纪的时候，大概100多年前，我们在德国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弟兄，那么他就读出来呢，就是雅各呢原来乃是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是所罗门和苏拉密女之间的故事。那么因为所罗门呢是一直是在宫殿里面，苏拉密女呢可以说是一个很寒微的牧羊人，所以她比较向往所有的田园的生活。那么就根据这个雅各书呢根据这位弟兄找到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整个这个故事的发展，就是告诉我们后来你知道这个所罗门怎样的果然到了这个以法莲山地，或者甚至到黎巴嫩那一带啊，这个都不能确定的。那就是说特别是他在这个巴利哈门那里有个葡萄园，那个葡萄园其实是租给苏拉米他们的。那么我想如果就这故事来讲，那么应该是这样的发展。那么有许多人觉得这个故事很好，但这个故事好像没有太多的内容，所以如果我们要运用的时候，特别我们如果要应用的时候，好像这个没有太多的应用。那么其实这个没有难处，如果我们知道雅各呢实在说来就是苏拉米女跟所罗门的对话，那么当然这里面的这个故事不需要那样这样的曲折，那么应该没有难处。所以这一位弟兄其实已经替我们普通就是2000年来所有爱主人他们领会这个雅各的时候，他们特别是讲到所罗门跟苏拉米女之间的关系，特别讲到主和我们，特别讲到神与以色列中间那个关系的时候，那么自然的呢就是这样解释了。那么如果你明白这段故事，那么当然就是表示说今天弟兄姊妹所讲的已经有了个事实的基础，就是说圣灵在背后是一个故事在那里的。那么你可以离开那个故事，你来解释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呢你能根据那个故事再能够更多读出里面属灵的意思，那是更好了。所以盼望这一点希望能够记得。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又出了另外一班弟兄们读圣经的人，那么他们发现说这个雅各啊实在说来不是2个人的故事，是3个人的故事。那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啊，就是说这个原来呢就根据这个故事呢，就是说这个当所罗门王啊把他的葡萄园租给苏拉密女，那么然后呢这个苏拉密女就在那里放羊，就在那里看管葡萄园。那么那个时候他认识了个牧羊人，送一个牧人。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在第一章里面你记得他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所以这个人呢是个牧羊人，是个牧羊的人。那么
有一次呢，他们在苹果树下，他们彼此见到了，然后他们就彼此，那么他们就彼此相悦，那么好，他们就做了朋友。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呢，所罗门当他出巡的时候，到了他自己的葡萄园，见到苏拉米啊，是非常也被苏拉米吸引了，所以他就千方的百计就要把他带到这个往就说这个圣殿的宫，就是带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宫里，然后用他的荣华，用他的富贵，用他的话，各方面的来打动他的心。不过呢，所罗门的心很大，所以呢，希望等他自己情愿，你们不要去激动他，让他自己愿意。那么结果呢，爱情比谁都更坚强，爱情如死之坚强啊！最后你看见，虽然所罗门做了那么多那么多事，结果他的心还是向着他的牧人。那么所有根据这个故事呢，就所有这里所讲的良人都是指着那个牧人来说。那么这个故事呢，实在说来对于读圣经有很大的贡献。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的的确确，如果你仔细的来读圣经的话，这里你发现呢，苏拉密女她的对象一面是王，一面也是牧人。可是呢，根据这个故事呢，好像就是两个人。那么就把所罗门呢就放在一个地位，那个地位呢就是试过希望能够影响，希望能赢得苏拉密女的心，结果没有成功。所以如果根据这样的话呢，那雅各这一卷书啊就很有价值，就是很有，除了属灵之外，这个本身就很有价值，因为他这里给我们看见爱情呢比死更坚强，而且给我们看见一个忠诚的爱，至死不渝的爱，怎么样受更任何样的影响他都不改变。那么所以呢，很多弟兄姊妹觉得说，现在终于我们找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应该能够代表雅各。那么这个我们如果再来读雅各的话，那给我们帮助就很大了啊。所以这样，那么你读雅各的时候，你有一些好像你看起来不懂的或者很不合适的，你看你就没有困难了啊。因为那就是给我们看，就是这卷书呢乃是讲到从故事的本身，乃是讲到那个忠心，讲的那个爱怎样的不改变。虽然受了许多的诱惑，他怎么样都不改变。那么当然了，如果你把它用在我们属灵的上，那么你就可以把所罗门代表这个世界，我们怎样的这个世界怎样的诱惑我们，怎样用各种方法希望能够夺取我们的心，但是呢，我们的心还是向着那个牧养我们的主。那么所以呢，根据这个故事最高潮呢，就是故事告诉第八章那里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路记。那这一段可以说是故事的高潮啊，因为爱情呢如死之坚强。所以从这个整个的发现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发现，这是很重要的发现。那么然后呢，弟兄们就我们知道这个对于读圣经呢有了一些的帮助。不过呢，我们说过有难处，这个难处在哪里呢？难处是这样的，我们昨天讲过，第一，如果这个所根据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啊，这一首诗歌呢是歌，这是所罗门的歌，那当然是所罗门写的。那所罗门如果是所罗门写的，他怎么会把他自己描写成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虽然是圣灵的感动里面，他怎么会把他形容这种情形呢？那这是大家不能明白的。那第二呢？那么大家相信，如果真的这个故事是根据这样的来，是这样的话，那么应该当时这些拉比们，当那些文士，当他们在神面前这个寻求的，他们就不可能把雅各放在圣经里面。那么我们昨天说过了，对于以色列人来讲，雅各是个最重要的一首诗歌，最重要的一卷书籍，因为他们每次到每年一度的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第八天一定要唱雅歌。所有的男丁只有30岁以上才有资格来读雅歌。然后他们的拉比说，他说那一天自从就是神，就是他这个他说这个这个这根据这个有一个拉比他是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历史上没有一天呢比把雅歌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一天更有价值。所以这个在所有的以色列人中间，这是可以说是最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 那么不可能。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是以所罗门他所扮演的角色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角色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熟悉这个所有熟悉这个旧约的人都知道，那么这个时候这卷书就不可能被放在圣经里面。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故事带来的一些难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不容易放下心来说也许这个就是那个故事了。那么一直到了这个世纪，到了大概我们刚才说过大概到了我们昨天说在1930几年的时候，就是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开始，大概1930几年，所以这个大概是60几年前。那么我们说过有一位弟兄，在美国有一位弟兄叫阿扬塞弟兄。那么这位弟兄他本来是弟兄会的一位弟兄，后来他做了墓地这个礼拜堂的这个牧师，他写了一连串的书。那么有一次他在准备寻求，他说他怎么样都不能接受那个三个人那个故事，所以他求主呢给他启示，那么他呢就再来读圣经。那么后来他告诉我们说，很可能这个雅各背后的故事应该是另外一个故事。那么结果这个故事呢，现在也就是在一般爱主的人中间，那么有的人就开始很认真的觉得这个故事呢可能就是那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什么呢？这个故事就是根据这个故事呢，原来这个君王就是这个王所罗门王啊，跟牧羊人应该是一个人。不过起头呢，就是这个牧羊人呢认识苏拉密语的时候，那个事实上因为所罗门出巡了，所以他微服出巡，他打扮成牧羊人的样子，那么结果呢就遇见了苏拉密，然后应许说他要回来接他。结果等了好久没有消息，那么终于有一天呢他看见，就是第二章那里给我们看见说，看啊从旷野上来看啊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然后下面说，看啊是所罗门的轿。那么很清楚，这个原来就是所罗门娶亲的轿。那么这个原来这个所罗门的这个婚宴的日子已经到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母亲给他戴上一顶头戴冠冕，是他母亲特地给他戴上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所罗门要来迎娶。那么这个时候苏拉密怎么也看不见那个新娘是谁，因为按理来讲应该是与新娘坐在轿子上，然后呢是个娶亲的那个游行的轿子。我不知道中国这个叫什么，这个娶亲的游行叫什么，这个本地有没有个特别的名词，不叫游行，叫就是迎娶的那个游行啊，这个吹吹打打的。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苏拉密才发现说，原来他所迎娶的就是他自己。那他当初所认识的那个牧羊人，也许原来呢就是所罗门王。那么这个故事，弟兄姊妹，实在是很美丽，因为这个和我们的这个刚好用在主耶稣身上是刚好恰当的，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第一，他就是君王；第二，他就是。他就是好牧人啊。那么他今天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为做了我们的基督。等到有一天呢，他说他要来接我们。那接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是犹大的使者，那个时候呢，他就是我们的君王。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千禧年呢，就可以说就是婚宴羔羊这个婚娶的时候到了。那么这个我再说，这个故事也是很好的。那么我想现在有很多弟兄姊妹就接受了。然后根据这个故事呢，再来看读这个雅各书，然后希望能从里面再发现更多的宝藏。那么这个是今天有一般弟兄姊妹在做的。不过这个美中不足在哪里？美中不足就是这个故事啊，恐怕到了第四章就完了。如果你用这个故事的话，后面就很难用了。后面除非你完全把它用在千禧年，那么这个就比较困难了啊。那除非呢，所以这个是在解经上，在你读圣经上有的困难。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说，我们能不能不是说我们要找另外一个故事，或者啊，圣灵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故事留给我们，但事实上呢，已经把一个故事留给我们。所以我们昨天呢，就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就是 如果你读雅各的话，事实上你不知不觉的在这里读到整本的四福音。你读雅各就好像读四福音一样，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我们昨天说过了，这个雅各里面只有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苏拉密。我们讲过，苏拉密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就是苏拉密。因为一个是阳性的，一个是阴性的。如果说了所罗门王是代表和平之君，那么苏拉密就代表这个和平之后。所以这个一个是阳性的，一个是阴性的，其实是一个人，就好像亚当跟夏娃，亚当是一，那么然后夏娃是一傻，就是说这个两个人在希伯来的原文根本就是一个人，不过是一个男的，一个是女的。所以很明显的，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苏拉密女乃是代表我们所有爱她的人。那么如果这个雅各的故事是代表所罗门跟苏拉密的故事的话，那当然代表我们的故事。可是因为我们的故事，你有一个，我有一个，他有一个，现在呢我们好像看不清，但是有一个故事我们很清楚的，就是这个苏拉密不只是说我是我们，我们知道那个圣经中的玛利亚就是其中的一个。这里说王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发出香膏来，那就是没有疑问的，他就是苏拉密女。那不止如此，西面也是苏拉密女，你记不记得他是一直等候弥赛亚来的，所以他说现在你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去。然后我们看见说，像那个撒加利亚先知，就是约翰的父亲，或者甚至于像这个十二个门徒，他们当时都是犹太人中间所谓的渔民，剩下的百姓，他们是等候弥赛亚的。那么弥赛亚在圣经里面，我们不要忘记，在弥赛亚在圣经里面是被称作万国所羡慕的，所以就是严格说来，那个弥赛亚就是宇宙的新郎。那么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巴望早一点这个新郎能来迎娶。所以弟兄姊妹，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一个呼声乃是整个旧约所有爱神的人，所有等候弥赛亚的人，他里面的呼声。这个如果这巴不得这个弥赛亚能够早一点来到，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再读圣经的话，你发现说雅各的整个的故事就和诗篇里面四十五篇的故事是一模一样的。你读到诗篇四十五篇的时候，那里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王娶亲的故事，那里给我们看见王这个弟兄姊妹不需要读，但是里面有很多的句子，你发现说。和什么呢？和这个雅歌这个里面的话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那么他下面说，女儿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他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面前。你看这里面有好多，比方说你的衣服都有墨药、沉香、肉桂的香烛，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那弟兄姊妹，你所有读这个诗篇四十五篇的人，犹太人他们会告诉你，基础和犹太人他们都告诉你说，这个乃是指着王的那个婚礼说的，那么这个特别是指着弥赛亚要来说的，弥赛亚来然后要承认以色列人。所以这一段诗篇四十五篇呢，没有疑问的，就是当以色列人等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就是等，就是心腹在等候新郎。所以呢，他们从身心的深处，他们就等候等候这个弥赛亚来。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雅各第一章。这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一段，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那些属神的，那些为着巴利，这个有七千人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在旧约里面那些爱神的人，等候弥赛亚的人，他们心中都有一个祷告，就是愿他愿口与我亲，哦，巴不得那个日子能够来到，到了那一天。我就满足，到那一天我就不再虚空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这颗心本来就是为了神创造的，这颗心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安息，就在神里面能够得到安息。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当这个写诗的人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我几时才能够朝见你呢？我的心在我里面郁闷，为什么郁闷？因为那个日子还没有来到。那弟兄姊妹，这个不就是这个不就是苏拉米女从旧约就已经开始的祷告？这个不是就是一个故事，很清楚，很清楚的。然后写诗的也告诉我们，除你在天有谁，在地我也没有什么可爱慕的。那弟兄姊妹，这个祷告不就是那个苏拉米女祷告吗？如果弥赛亚没有来，如果主耶稣没有来到地上，如果弥赛亚没有来的话，那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像空白一样，这个世界完全是虚空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我们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见说圣灵就已经预备了一些苏拉米女。所以谁要来呢？以利亚要来。以利亚是谁呢？就是这施洗约要来。圣灵告诉我们，他预备了何用的百姓。所预备何用的百姓，就是指说那个时候有一般人，就是指说那个时候有一般的这个苏拉米女已经预备好了。那么这个祷告，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祷告，其实不只是他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祷告。所以这里乃是给我们看在皇宫里面的情，在所罗门王宫里面的情。那么基督是宇宙的新郎，那么这个王宫，这个耶路撒冷，当然只说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虽然今天人在地上，虽然今天我许多时候我们的说，神啊，我的心羡慕你，如鹿羡慕溪水。然后王呢就带我们进入内室，那么等等，那么这就是这一段的话。那么等一等，你看见说新郎果然来了。所以等到你到第一章的时候，你读到下面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声音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那么结果你看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按理来讲他应该是王，他是君王，所以你知道博士他们才跑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找我们的主。他们以为说，那当生那个犹太人的王应该生在耶路撒冷，他应该从君王里面来的，应该从宫殿里面来的。结果我们看见他是牧羊人，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个牧人。那么然后我们昨天看见说，当王正在坐席的时候，我拿大发出宣告了，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那弟兄姊妹，你看那几个博士，也就是苏拉米女，他们不远千里把黄金乳香墨药献上。那不止如此，你看见说这个玛利亚也怎样的打碎他的玉瓶，把香膏献。所以你看这些故事，通通是我们如果读这个雅歌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多半的时间是住在拿撒勒，不是住在这个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读圣经很清楚，我们昨天讲过，这个雅歌这里面的背景多半都是以法莲山地或者黎巴嫩或者是约旦河外的，很少很少是在宫殿里面的。那这里很明显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拿撒勒耶稣。他加利利有什么出什么好东西吗？有的人看不起加利利，他们以为说加利利能出什么先知呢？那么弟兄姊妹，拿撒勒能这个有什么好的呢？那么加利利是被轻看的加利利，但是我们的主就是在那里长大的。所以他说，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木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园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拿撒勒的光景。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就在那个时候，在加利利的时候，不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的好牧人他曾经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所以这就是雅各书第二章那里给我们看见，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你看这都是田园的光景。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做好牧人。他在加利利一带，他走遍了这个亚以法莲山地，他有时候在约旦河外，他真是漂泊在人湖里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都没有。你看他也荒郊野地，好像是他的世界。那么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许多的人就听见了他的声音，就来到他里得到安息。那么感谢主，彼得来了，雅各也来了，约翰也来，他们都从那里得到安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二章呢，第一章第二章 第七节呢就完了。然后到了第八节的时候，我们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然后呢，他对他他就呼召这个苏拉米女说：“我的美人与我同去。”因为他穿山越岭而来，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过了一阵子以后，弟兄姊妹，主不只是呼召这些门徒们与他同在，与他有交通。那现在正好啊，他们饿了，主为他们负的一切的责任；他们这个遇见风浪了，结果有主起来为他们斥责。你看见了，他们真的好像在哪里呢？好像就是在什么？好像就是在那个苹果，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印下。所以我们知道，欢欢坐在至高者的印下，就有被提的意思。就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想那个时候的约翰，当他和彼得，他们觉得这个日子真好，因为他们天天与主在一起。那么主呼召他们，也就是要和他们在一起。那么这是第二章。第一章，第一章就是无论我们的主在那个时候，那些门徒们，这些苏拉米女，他们能够享受主自己的同在。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看见有的是过了大概是过了一年，我们就看见说，起头他们只是遇见弥赛亚了，感谢他们终于找到了宇宙的新郎，他们所羡慕的。你看他们找到了，但是过了一年以后，你看见主就带他们更深，往更深一步。那这就是第二章第八节一直到十七节这里给我们看见的。那这个时候主告诉他说，你们要跟从我，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个呼召说，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现在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若是被成全了，就要像先生一样。我们的主在他心中有一个目的，他要把这些跟随他的人要磨成他的形象。在什么地方你能看见他的美丽呢？乃是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在那里主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什么时候我们让十字架背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躲在草磐石穴里面。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人看见的那是基督的荣美。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主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就要达到了。那么这是这一段。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不去说它。那么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再过了一段的时间，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讲过，从第三章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那是所罗门的轿。然后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就出现了。那这个时候呢，所罗门带一座冠冕，那他要来娶亲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昨天说过了，在这一段圣经以前，第一章里面圣经只讲所罗门，没有讲王，想王的时候没有讲所罗门。所以呢，你看见有的时候说所罗门的这个麦子，这个我们叫所罗门，但是王坐席的时候，我的拿大香膏发出香味来。那么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知道王就是所罗门，但是没有明说。我们知道那个所罗门就是王，但圣经也没有明说。一直是到了第三章第六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是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座一乘华轿，然后上面说，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这些苏拉米女他们跟随主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你看见我们的主要把他自己荣耀向他们显现。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很明显就是黑门山的故事。你记得那次的黑门山，我们的主怎样的改变了他的形象。那么彼得、雅各、约翰第一次他们真的亲眼看见神的荣耀从我们的主身上显出，他果然就是所罗门王。从他自己对他们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你看见他降生在马槽里面，你看降生在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雅各说，你看见每次讲到我的良人的时候，都是讲到那个田园里面的故事，那就是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当初为着我们，他做了好牧人，为我们降生在马槽，生长在拿撒勒，然后漂泊在这个加利利还有约旦河外，他为我们，人湖里有动物，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当你把这两段圣经摆在一起时，很明显很明显的， 这些门徒们起头所跟随的乃是像牧羊人，那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是这样的一位。但是有一天呢，他们发现了，他们有一个他们没有想到的时候，神就对亚伯拉罕，就对这个彼得、雅各、约翰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我们知道约翰后来就昨天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正是独生神、独生子的荣光。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后，这是约翰的见证。然后彼得在他书信里面就同样，我也是讲到当初怎样看见神的荣光，怎样看见神的荣耀从我们的主身上显出来。那么那一次，弟兄姊妹很清楚，难怪彼得说糊涂话了。因为终于他们梦寐以求所巴不得所看见的所罗门王终于看见了。那么不要忘记，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是把他们在那里向他们显现，是把他们带到最高的一座山，就是黑门山。所以现在我们记得，当你到了这个内地，这个迦南那一带的时候，你往北边一去看，最高的一座山就是黑门山。那么在那里呢，我们的主就变了形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第三章 第七节的时候，第八节，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所以你看见现在我们的主，这个苏拉密女和所罗门在黑门山上，这个故事在哪里？这个故事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你看见那几个苏拉密女怎样的在黑门山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故事是很清楚、很清楚，老早就在那里的。这个就是苏拉密女的故事。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故意的？如果圣经里面真的给我们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名字的话，那我们说这个不能应用。但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它是苏拉密、苏拉密、所罗门、所罗门、苏拉密，一个字念快了，根本是一个声音，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一个是阳性，一个是阴性，那就代表那个新郎的另外一半，那就是我们在我所有爱主的人都是。所以这样，弟兄姊妹，当你来读圣经，你就很清楚，这个摆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四福音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情形。然后等到第五章最后的时候，就第五章第一节，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香、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蜂房和蜂蜜，吃了我的酒和我的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就叫你想起最后的晚餐。你看，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所罗门，他设立的最后的晚餐。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听见有一个声音说：“我的朋友们，请吃；我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很自然的就叫我们想起圣经四福音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故事。然后呢，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五章第二节，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这个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啊，这个原文就是我的头发满了黑夜的点滴。这个没有，这个下面这句话没有说夜露滴湿，没有，前面是满了露水是不错。那么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呢？我洗了脚怎能玷污呢？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段圣经很明显，这一段圣经很明显的叫我们想起克西马尼园的光景。主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的汗，因为他忧伤几乎要死，所以我们说他的微血管都破裂了，所以呢他的汗就像水颤流下来的时候，每一滴的汗就像每一滴的血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的衣服，这里的衣服情况就是我们的主在那里黑夜里面在那里点滴，而且我们看见他的这个他的头满了露水，那这个完完全全就是克西马尼园的情形。但是这个苏拉密女呢，是我身睡卧，我心却醒。那么这些彼得和雅各约翰呢，他们心灵固然愿意，他们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 所以因这个缘故呢，他们就不能与主一同进行，所以他们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那么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你再读下去的话，最后呢，这段圣经是一直是连到复活的，复活就是连到主复活的早晨的。那么你看见这个第六节，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经转身走了。你看这里这个时候有一些的苏拉密女带着什么呢？带着香料，这就是这里的墨药。他说，我的两手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只滴在门窗上，但是我给我良人开门，我的良人已经转身走了。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玛利亚她抓住机会，结果就把膏膏在主的身上。那么那其他的妇人，他们到了主复活那天早晨要去膏，已经来不及，因为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要找我们的主找不到。那么弟兄姊妹，最叫我们记得的一个故事，就是你还记不记得，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一段呢，他怎么找也找不到我们的主，就很自然嘲笑我们，想起圣经里面有一个苏拉米女，就是莫大拉玛利亚的故事。结果你看见说，彼得雅各他们看见主的坟墓是空，他们回去的，但是他莫大拉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你们有家可以回去，我没有家回去。现在这个世界主不见了，这个世界根本就是虚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回去，我不能够回去。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找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很清楚，这些故事呢都是我们很熟悉很熟悉的故事。那么感谢主，你还记不记得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么他们还在那谈论，你知道他们都找不到这一位主。那么但是有的这个他们正在议论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因为不相信，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主已经复活了。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第一次从圣经里面，从创世纪一直开始，凡是指着他的都为他们解开，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的解经的聚会，读圣经的聚会。那是我们的主对以马忤斯这样做，当他对这样做的时候，当时啊替他们解开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后来那些两个门徒说，当初他给我们解但讲话的我们里面不是火热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就从圣经里面，就从创一从圣经里面，凡是指着他的通通对他们说了。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就是这个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如果你要知道我的良人是怎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整本的旧约就是解释雅各第五章第十节到十六节的这段话。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这个我们还能懂。他的头发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花，如香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是弟兄姊妹，这需要整本圣经来解释才可以的。但是最后你看见我们的主终于给他们看见，那他们这个说，这个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所以第十六节说，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很清楚，当我们读雅各的时候，仿佛四福音里面或者使徒行传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一幕一幕的，就映在我们的眼前。那么这些都是苏拉密女，弟兄姊妹。所以这些故事都应该在哥雅歌里面，而且也应该是我们的故事，将来也变成我们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经历不是凭空来，这个经历是他们老早已经有了。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我们的主在哪里牧羊，你根据羊群脚踪就可以，这就是羊群的脚踪。所以在雅歌里面他应该留下羊群的脚踪的。那么这个最清楚的记录就是四本福音书，到了第六章第二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化洼，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苏拉密女终于又见到了所罗门。 又见到了他的良缘。那么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在复活里面遇见的，所以他到了他的香花洼，香花洼就是香草山，就是那个香花洼，就是那个花床，通通是香料，通通是香料的。那么我们知道乳香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复活来说的，那么在园中放牧放群羊，采百合花，然后门徒就告诉他说，他已经先你们已经到加利利去与门徒们相会。所以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就对彼得说，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他们再重新相遇了，所以呢，这个苏拉密女就说，我是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是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那么如果大家再读下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圣灵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很快的就跳到十一节，就是第六章十一节。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这个核桃园呢，应该是翻作硬果园，就是一种果子是有硬的壳子的啊，是硬果园。其实不是核桃园，是硬果园。那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五旬节的情形，因为下面说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尊长的车中。那个尊长的车中呢，就是指着王者的车辆中。那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有人告诉雅各说，他的儿子啊做了宰相，他心里冰凉，他不相信。后来什么时候才能苏醒过来的？大家还记得吗？是他看见法老的车辆的时候，王者的车辆的时候，他才苏醒过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就是因为在五旬节的时候，他把圣灵降下来。那弟兄姊妹，这个就好像出来接我们接那个法老的车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在这个时候教会就产生了。所以你读到使徒行传，我们叫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行传。那么所以你读到后面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门徒啊？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严格说来，那个严格说来就是基督人啊，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基督人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基督人呢？就是如果我们的主是所罗门，我们就是苏拉密。是在这个时候呢，说回来回来，苏拉密，你回来，使我们得宽看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吧，现在世界上人就知道说，哦，这一帮人叫基督徒。我们知道这安提阿人有一个特点，专门替人家起外号。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他这个是个安提阿城一个最有名的特点，所以我们晓得他这个安提阿人曾经是一些皇帝，那个时候一个皇帝啊，是个常常这个喜欢打扮成像一个哲学家的样子，所以呢，这安提阿人呢就称他做山羊，就是他有胡子的，称他山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城啊，是最喜欢听新闻，而且如果这个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呢，他就替他起一些绰号。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安提阿可以说是四种的人种混在一起的，不光是犹太人，也有外邦人。所以那次福音送出去以后，在安提阿的教会到一个情形，在这个世界社会里面，不知不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这伙人不知道怎么给他们起名字，不知道给他们起什么绰号。那么结果呢，因为在那个以前呢，基督徒他们认为基督徒不过是犹太教里面的一支。所以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雅各曾经这样说，他说我们这里信徒有多少万，但是很可惜下面一句话说，他们个个都为律法热心。所以有人就问说，这到底是基督教呢还是犹太教呢？如果是基督教的话，怎么个个为律法热心呢？所以你知道在那个以前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不错，但是他们认为说这是犹太教的一支。可是慢慢的弟兄姊妹，自从保罗去帮助他们，然后呢，自从那个生命啊显出来，那个生命就是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你看现在有太阳的这个身量，威武展开军旗的是谁呢？弟兄姊妹， 就是一个这个缘故，人家说我们这般人怎么起个绰号呢？这一般人什么呢？这一般人乃是跟随基督的人，他们就是基督的人，他们就像基督一样。因为当他们看见这个斯提凡死的时候，他的祷告说，父啊，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立刻就叫他们想起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基督，不过他们变成基督人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因此你看见基督徒什么意思？基督徒其实就是基督，就是基督人。就好像所罗门是所罗门，那我们呢就变成苏拉米。所以很自然的，就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想起使徒行传里面那些很可爱的故事，很自然很自然就想起。这个我们现在叫基督徒啊，其实有一度啊，在上海的时候，有一般的这个基督徒啊，他们就是根据那节圣经的希腊原文说，我们不应该叫基督徒，叫基督徒，应该叫他基督人。那么所以他们在他们的文字里面呢，在他们的讲章里面都开始变，都改过来叫做基督人。不过后来啊，没有多久以后又改回去了，因为这个基督人这个字很拗口，大家听起来觉得不大顺，所以又改回去了。所以后来再也没有人在讲基督人，其实根据希腊原文应该是翻作基督人的。但是现在啊，如果到今天的话，我想就不要再改回去了。那么今天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如果在台大读书叫台大人，在中原读书叫中原人，那如果他机械系读书是机械人，他如果植物系读书是植物人。那么所以就是现在如果你要说他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什么困难的，我们现在都喜欢用这些字，对不对？现在是时髦啊，所以现在应该是时候了，应该把基督改成基督人，那个真正才是那个希腊原文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基督人呢？弟兄姊妹，基督人的意思就是苏拉米的意思，太清楚不过了。你看见吗？你只要他是基督，我们就是基督人；他是所罗门，我们就是苏拉米。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说这些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然后大家说你转回，我们要看你。这什么？这是见证。这就是教会经过了两三百年的逼迫。全世界都说转回，我们要看，我们要明白这怎么一回事呢？他们要逼迫基督徒，逼迫到一个地步，你知道罗马的市长写封信给皇帝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了，你只要杀一个基督徒的话，另外一个人受了感动要变成基督徒，他也要被杀，到最后一天的罗马城都没有人了，因为都要被杀光，都是基督徒了。所以他下这么样的一个断案，那真的不错。弟兄姊妹，你看见用杀的，用逼迫的，不能够把基督徒压下去。等到这个真的逼这个实质大逼迫以后，他们做了一次统计，在罗马帝国里面每两个公民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见证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见证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苏拉米。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人寻道的故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他们个个都是苏拉米。有一个弟兄86岁了，他这个处刑的人都舍不都不都不舍得叫都不舍得这个叫他受苦。那么他说，我一生我的主从来没有亏负过我，我曾经拣选过他，你今天叫我拣选，我还是拣选他。所以弟兄姊妹，他说我不能亏负他，为了这个缘故，他就。对，就为主寻道了。有的人把孩子抱来求这个母亲说，无论为主看在你孩子的面上，你否认基督吗？他们不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那个以后开始，我们知道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那么外面当然有逼迫了，是不是？但是很感谢主。你如果再读到下面第七章的时候，这个很稀奇的一件事啊，这个谁呢？这个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第七章哈，第11节，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这一次是这个苏拉美女发起，她说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那么弟兄姊妹，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你还记不记得在没有读使徒行传以前，我们在我们的主还没有进十字架以前，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我们的主从黑门山一直走到那个，一直走到哪里？从黑门山一直走到这个哥哥他山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不接待，然后呢，主耶稣仍旧脸向耶路撒冷，面如坚石，然后呢，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不接待我们的主，然后约翰跟雅各呢就打雷了，他们原来叫雷子啊，所以他们就打雷了，他们说我们好不好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通通烧了？那么你看，这是约翰。表面上从外面来看，我们都知道他是爱的使徒，是不是？所以你看所有的话里面呢，特别主耶稣晚餐里面，你如果找哪一个是约翰最容易找，哪个最女性化的，一定是约翰，他是躺在主耶稣的怀里，所以应该是满了爱的。但是你没有想到他是雷子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地雷，你踩到他的地雷了，那一爆炸起来就是要从火要从天上降下来。但是弟兄姊妹，你都使徒行传最可爱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就是约翰被打发去到哪里去的，就是回到哪里，回到撒玛利亚的村庄那里去。那么这一次呢，他不是求主从天上降什么降火，这一次他去祷告求天上降下圣灵来，圣灵圣灵，你若去读那一段。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故事呢？这个就是一个爱主的苏拉美女，她本来是一个地雷，本来是个雷子，不错，就是她本能来讲，她最多的就是降下火来。但是现在感谢主呢，现在她能够对主说：“良人，来吧，我们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到撒玛利亚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蕊。”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献给你。那么弟兄姊妹，在那时你看见没有，约翰他不是躺在主的怀里把爱献给主，他是在撒玛利亚村庄，本来是应该叫火从天降下来的，现在呢能够叫圣灵降下来。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谁啊，现在的这个约翰不再是一个奥秘派，他不光是单独的与主亲近，不光是光是躺在主的怀里，你看现在他经过十字架工作以后，他能够在工厂里面，就是在那个工作的那个区域里面，他能够把爱情献给主。那么下面弟兄姊妹，你在读整本的使徒行传的时候，那里说封家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为你存留的。所以你看教会一次传福音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那许多的果子都是一些爱主的人献给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这样读下去，再清楚不过了。那么最后我想我们为了时间，我们很快的就跳到第十四章，也第十四节，八章第十四节。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那弟兄姊妹，我们立刻就想起有一个苏拉米女，她的名字叫做约翰。当她写启示录写她最后的一句话的时候，她怎么说呢？她说：“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从圣经里面所有的记载里面，整本的雅各，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就给我们看整本的四福音，甚至你可以加上使徒行传，你可以加上保罗的福音，最后你可以加上启示录。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故事通通在哪里？这个应该就是圣灵，因为圣灵乃是当圣灵写这卷圣经的时候，既然讲这个苏拉密女与苏拉与所罗门之间的爱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是应该已经发生过的，而这个故事应该就是四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些故事今天也应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我们根据这一个思路来读雅各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所有的经历都不是无中生有的。你看，你这里所有的经历都有圣经根据的。 现在你看见说，不止这些经历发生在约翰身上，不只是大卫说我的心渴慕你如露渴慕溪水，许多时候我们也祷告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弟兄姊妹，这个祷告自然变成我们的祷告。那么不只是这个以玛利亚他把玉瓶打碎了，那么曾经有一次你看见主的爱感动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与主交通的时候，当我们不肯放下的时候，主的爱感动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把玉瓶打碎，我们愿意把真拿大的香膏好像糟蹋在我们主的身上，我们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那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雅各的故事不应该是就成为我们的故事吗？所以如果雅各的故事能成为我们的故事的话，那这些经历是应该我们都经历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说，雅各乃是讲到神儿女们所经过的。不过有一点在哪里呢？我会软弱，我会失败，但是最少在雅各里面应该是把那个整个属灵经历的那一个正常的情绪，那个整个属灵经历的起承转合应该很明显的指一条路给我们看。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是我一个人的，乃是历世历代，包括旧约里面的大卫，包括诗篇里面写诗的人，那么包括这所有，包括这个西面在里面，那也包括我们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那么让我们记得，这个雅各这里面所讲的，一定是我们能够经历的，一定是我们能够从其中经过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雅各应该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因为这一卷书应该就是给我一个指南，让我知道当我在主面前与主之间有一个经历，有一个生活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应该就是像这个应该是像雅各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一样。那不错，有很多人说雅各乃是讲到我们与主之间交通的书。如果你讲交通的话很清楚，那么好了，这里面有各种交通的情形，那不错的。实在说来哈，我们知道现在有一本小本，如果大家看啊，到图书馆去借的话，可以借这本《在香草山上》。那么这本书呢，是这个戴德森弟兄写的，翻成中文了。那这本书啊，后来成了技术中间很重要的一本书，原因在哪里呢？我刚才所说的艾扬塞弟兄，就是1931年的艾扬塞弟兄。就是他解释圣经的时候，也是根据那个做蓝图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戴德森弟兄啊，那是真的读得很，他真的好好的把雅各读过了以后，然后呢，他特别讲到与主交通的解释。比方说，他讲到这个雅各第一章的时候，讲到这个苏拉密女的不满足，啊，这个他的不满足，后来呢，怎样得到满足？然后呢，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他的交通后来怎么间断了，后来交通怎么恢复了，这第二章很清楚。第二章、第三章，那么到第四章呢，就给我们看一个从来没有间断的交通，那一点都不错。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从第三章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二一节，第五章一节这一段呢，你看见新郎和新妇从来没有离开过。前面都离开过，你看前面有的要么他在墙内，要么就是新郎在墙外。你看看新郎在墙外说看啊，他串山越岭而来，很明显他在墙外，在墙外。但是呢，那个谁啊，这个新娘呢，不是这个苏拉密女在墙内。但是很有意思啊，许多时候啊，我们以为说我们与主有很好的交通，结果呢，我们在墙里，我们的主在墙外，稀奇不稀奇？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雅各书第二章那里给我们看见，他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到他串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好像山小鹿，他站在我们的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入往里窥探。所以明显的他和他的主之间隔了一道墙，你看见稀奇吧？许多时候我们也有这个经历。那么奇怪，这个墙啊，明明显显是他们中间的拦阻，对不对？因为一个在墙里，一个在墙外，但是他还怎么说呢？他还捉了迷，他说是我们的墙。你看见，他不是说，他说我们的墙，所以他一直是想把他和主关在里面，然后呢，这个世界关在外面。那么他觉得再好不过了。所以许多人觉得，如果我们有雅各第一章的经历再好，我们能够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我们能够安静在主的脚前，现在把世界完全忘记，现在呢，你看你把主关在里面，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第一章的情形。
但是没有想到不知不觉的有一道墙就和主割掉，就割起来了。
但是很感谢主啊，虽然呢神允许我们和主之间有那道墙啊，但是神永远留一道窗户的。为什么留一道窗户？只有留一道窗户啊，我们才可能蒙光照。所以明白吧，如果这次那条墙啊连窗户都没有的话，我们就不能蒙光照。所以这是许可为着我们的软弱，让那个墙留在那里，不过他留个窗户，从窗户里往里看的时候，哎，那么你就知道说，哦，现在我们的主是在外面，我是在里面。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哎，好像他们仍旧有来往，好像他们仍旧交通，交通在一起，但是不知不觉的交通间断了。然后后来呢怎么恢复，我们后来他怎么找啊，我们知道要到街上去啊，巡逻的看守的人遇见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亲爱的没有，他去找他的主。本来是有主的同在，本来常常觉得主与他同在，本来呢他觉得这个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和主之间有个间隔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很真实的，你看看我们普通是这样的经历，我们与主交通常常有这种经历。然后呢这个戴德森弟兄就告诉我们说呢，第二章跟第三章就告诉我们这个交通怎样的恢复，怎样的 broken 是怎么样的间断了，然后来怎么样恢复过来啊，这是第二章第三章。那么到了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五章第一节的时候呢，那么你如果仔细读圣经，这一段呢新郎新娘从来没有分开过。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学习与主交通的话，应该有一段的时间呢，如果那个交通甜美的话，没有任何的间隔，没有罪在我们中间成为拦阻，没有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在成为拦阻的话，那么那个交通应该是很甜美的。所以你记得戴德森的这个师母啊，他临走的时候，他到主那里去以前，他临走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先生说，他说感谢主，这十年之间呢，我与主主与我之间一点的乌云都没有。因此呢，今天我们敢不敢说十个钟头之内我们与主之间都没有乌云，但他们说十年之内我与主之间一点的乌云都没有。戴德森是一个与主交通的人，是与主亲密的人，所以呢当你读的这一段呢，他可以告诉你说这一段呢是没有间断的交通。那么好了，这是最好的一段。然后到了第五章以后呢，哎，你看见他不是躺在床上不肯起来吗？然后后来再找到两人，两人就离开了。所以你看这次交通又断掉了。所以呢这就是第二次交通怎么样断掉，然后呢后来交通怎么样的恢复。那么他是这样子的。那么甚至到了最后呢第八章的时候给我们看的那个交通呢，是一个没有什么没有限制的交通。就是怎么说呢，从前呢这样，就是说普通呢，你操练与主同在的时候，你一定要选一个地方，或者你一定要选一个时候，或者呢你一定要选一段的圣经，在那个时候呢，在那样的情形之下，你才能与主有交通。那么这个就是在墙里面。但是我们的主呢，他是要我们和他一同穿山越岭，无论走遍天涯海角，无论在什么地方，在海洋，在高山，哪里都能够与他交通。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没有限制的交通。那么到了最后呢，那么这个根据这个戴德森告诉我们，如果读第八章的话，那个交通，那个 fellowship， 那个交通呢就是没有限制的交通。那果然呢现在就不同，现在你看见说不止不你就不会像什么，不会像彼得一样说我们真好啊，我们要搭三座棚啊。彼得这样祷告的时候，他真是很好，因为他想把我们的主留在山上，那样跟彼得雅各约翰一同过夜就再好不过了。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呢由于主与他们同在，结果山下有鬼与这人同在。他忘记了下面要下，我们的主还要下山去赶鬼才可以，我们的主还要下山去，还有几个门徒还在下面，我们的主不能在那里，就在那里要搭三座棚，不能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抓住我们许多时候的软弱。我们呢就抓住主，我们欣赏我们这个与主有很亲密的交通，结果你知道主就借助各种各样的训练，各种各样的帮助呢，就把我们这个就把我们呢带到他的交通里。所以这个戴德森弟兄这本书的英文呢叫做 Union and Communion， 就是说联合与交通。 那么中文呢就翻作在香草山上。我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很好很好，因为这个可以说是把我们与主之间那个交通的大概啊，可以说已经为我们为我们这个想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可是感谢主，在教会历史里面呢，给我们这所有的丰富的产业里面，这个歌颂诗歌不只让我们明白怎么做。我刚才说过，如果我们知道那个背后那个故事，乃是就像四福音所给我们看的故事一样，那我们就有一个蓝图了。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凡是雷子所经过的，我们要经过。然后呢，凡是这个玛利亚所经过，摩大拉玛利亚所经过的，我们也要经过。现在你看见这圣经就把这个整个的经历呢，就放在雅各里面变成共同的经历，并不是特别的经历，那是共同的经历。那么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能够尽明白这个共同的经历，那对我们就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顺便的要稍微说一点，这个说一点点，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当今天呢，如果我们要看一个小孩子慢慢怎么长大，你要带一个小孩子看这个生命怎么样成长，我们晓得这个地上有一门的学问，这门学问呢，就是在人中间呢找很多的资料，然后知道一个人刚刚生下来什么样的情，他第一天什么时候眼睛张开，他张开是第一天看见什么，他经过多少个月以后呢，他有三度空间的观念，他经过多少个时候他有颜色的观念，经过多少东西多久以后呢，他对一些东西这个有实在的观念等等等等。然后慢慢的你看过了一岁两岁，然后他什么时候开始会学画，然后呢那么然后什么时候经过少年，然后再经过中年，然后再到了做了母亲以后，然后他自己再进入一段很艰难的日子，那么那个就是我们所知道，我们平常所知道的，然后最后呢就到了老年。那么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要知道一个生命成长，一个小孩子如果我们要带他长大的话，如果我们要看他能够健康的成长的话，那这样的知识是很重要，就是关于这个生命的知识是非常重要，这个生命到底怎么长大的。所以你就把所有的资料统统找来，然后呢现在专家们就把它累积在一起，然后最后他们分析综合的结果，知道说哦，原来呢这个断奶那根很重要，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如果母亲不肯断奶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就长不大了。所以那个时候特别牙齿要长出来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母亲还在身上涂一些很苦的东西，那么然后孩子哭，母亲陪着他哭，但是母亲不能惯他，因为他就要长大了。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很重要的转折点。那么然后呢，这个少年等到他要成这个少年，这个经过一个特别的这个时期，要到这个成年的时候，那么他有一种痛苦，叫做成长的痛苦等等等等。那么还有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有个什么样的危险，他可能有什么样的试探。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个小孩子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容易受安非他命的这个吸引等等等等？好了，那么等到这个人真的进入成年以后，那么他会有个什么样的习？这个当一个人到了四十岁，他有什么样的试探？到五十岁，他会有一种什么样的试探？那么或者一个母亲，当他儿女都长大了以后，那么他自己会进入一种的情形，那么有的时候不安等等等等。那这些的知识非常的有帮助。因为什么呢？因为等到这个母亲真的自己经过一个阶段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她就能得到很多的帮助。那比方说，一个孩子真的在经过断奶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样来帮助这个孩子长大。所以我们知道说，这种的学问呢，是从实验来的，就是说从观察来的。然后你把很多的资料放在一起，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多半都有了这个知识，对我们地上的生命，我们都有了这个知识。那么现在对于属灵的生命，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记录？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就是说告诉我们说，整个基督的生命从他刚刚蒙恩得救开始，一直到他长进，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个记录？因为如果根据圣经的话，很明显成长有阶段的，先是发苗，然后长穗，然后穗上长成丰满的子粒，这是主明明告诉我们的。
然后我们的主讲到与主同住的，他讲到葡萄的故事的时候，他先是说起头先是果子，然后更多的果子，最后是结果累累。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明显的好像这个成长过程应该有一个阶段，然后应该有个层次，然后应该有一个整个过程，应该很明显很明显应该要发生在这个基督徒，应该会发生在基督徒身，应该发生基督徒身上的。那么好了，现在呢，我们很感谢主。如果你仔细的读教会的历史，你就发现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苏拉密人，他们都与主之间有很好的交通，他们也走过了很长很长的路。那结果呢，他们就把他们遭遇，把他们受的试探，把他们的失败，把他们的得胜，然后告诉我们，那么就把那个记录呢留下来。所以现在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我们呢就已经在我们的手中具有了好多的资料，因为这是两千年来所有爱主的人，他们经过了以后，然后他们把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经历来告诉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这个基督徒啊，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你非常的喜乐，非常的这个整天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还记得我刚刚受浸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觉得整个世界变了，其实世界没有变，是我变了。那么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喜乐。那个时候传福音啊，等那这个实实在在很喜乐，很喜乐。那么每次一定来参加聚会，每会必到，而且每到必到，而且每到必长。那么每次呢，你看见这个，你就知道，哎，这个弟兄蒙恩得救了。那我想，我们都经过这一段的时间，但是很奇怪，这很像啊，一个人度蜜月一样。等到蜜月一完了，没有多久以后，也许过了一年，过了两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读圣经就没有什么味道了，聚会也没有什么味道了。然后呢，这个祷告啊，也很难得像挤牙膏一样，甚至牙膏剩下最后一点，最后的挤难，好不容易啊，人家说是要请你祷告，你才祷告，很难，已经很不容易了。慢慢你发现你里面已经不行了，但是呢，实际说来，如果你说有没有得罪主呢，也没有。如果你真的是有的人说，那么有的你觉得，哎呀，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好像是个这个没，好像主不大同，感觉不大感觉到主的同在。但如果你真的问，就真的问说有没有得罪主，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一犯罪了以后，当然我们就失去了与主的交通。但是很感谢主，每次我们一认罪，那个交通就恢复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应该一直是保持在那个新鲜，一直是保持在那个丰富的情形里面。但是有的时候很戏剧，你有的时候你一段经历就像什么，就像你经历到山洞里面一样。那那个时候呢，你就很着急了，你以为说我这个基督一定有毛病，那否则我怎么没有喜乐呢？我从前有，现在我怎么没有呢？那么好了，用什么用经历的人会告诉你说，那基督徒常常一定要经过这一段日子，就是过山洞的日子。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啊，原来我们的基督徒啊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如果是信心的生活，就不凭感觉的。那么刚刚开始的时候，神顾念我们的软弱，给我们许多的感觉，那个而是他同在的感觉。但如果我们一直依靠那个感觉的话，那么以后我们就不凭信心了。每次来聚会，我们就像到儿童，就像小朋友到这个幼稚园里面，就拍拍桌吃糖果，他就希望有些什么东西要发生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基督徒就不要凭信心了，根本不要凭信心了。所以我们才晓得，哦，原来呢，这个不是不正常，这个乃是当你做基督徒做到一个时候的时候，一定要经过，那表示现在开始断奶了。断奶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因为你不再是你知道现在你是很痛苦的。但是呢，你真的断了奶以后很稀奇。现在呢，这个小孩子啊，能够在母亲的怀里啊，就得到安息了。从前他埋头苦吃啊，是埋头在那喝奶吃奶啊，他很少看见母亲的脸。但是现在呢，他断了奶以后，反而他更多看见他母亲的人，他在母亲的怀里能与母亲有更亲密的交通。所以这个并不是失败，这个并不是，这个是一个转弯，是个转捩点。那么好了，如果有人告诉你，帮助你，那么那弟兄姊妹对你来讲就是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啊，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的确确有很多很多爱主的人，他们呢就把他们的经历就写成书，然后呢这些书呢就帮助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人。
那么这些专门注意啊与主交通经历的这些人呢，在教会历史里面就称作奥秘派的人，他们是奥秘派的。那为什么是奥秘派呢？这些奥秘派的人呢，多半是什么人呢？多半就是那葡萄园里面的人。你记不记得啊？那个他说啊，不要因为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你懂吗？就是因为现在他进步了，从前他很注意传福音，很注意工作，很注意这些，很注意那些。那么现在呢，因为王带他进入内室，他现在好好的读圣经，他觉得好好在主面应该充实，好好与主有交通。那么一交通以后呢，那么现在呢，他本来应该出去看望的，本来应该出去探访的，本来应该这个做这件事叫做那件事的，这个没有做。这个我同母的父亲，我同母的弟兄啊，向我发怒，因为他们使我看守园的，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们这个本分呢，好像反而忽略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些忙忙碌碌在那里在服事里面有份的人，那么圣灵就把这些人就当作奥秘派的人，觉得这些人好像都与主有交通了，他的事情也不做了，他们专门读圣经，专门祷告。那么他们有的人就推到山上去，那么到教会历史里面，有的人就推到修道室、修道院里面去。所以他们喜欢像盖恩夫人的诗歌，常常都喜欢在丛林里面呢、啊，都是喜欢在山上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那这些人当然就从这个人群中间就走开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被称为奥秘派的一派人，好像他们所注意的就是与主之间那个亲密的交通。对教会历史不要忘记，这个所谓奥秘派的产生呢，乃是对教会黑暗时期一个大的反应。因为这些人呢，他们不会像马丁路德一样起来改教，他们不会。当他们看见整个教会的堕落，教会忙在外面的时候，结果他们很自然的就退到修道院里面去，就退到山上去了。那么所以呢，这就是圣经里面，这就是教会历史里面许许多的奥秘派就起来了。那不要忘记，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 Oregon 弟兄就是奥秘派的一个，还有我们所说的那个 Bernard de Clavel 也是奥秘派的一个，那么还有我们常常听说的盖恩夫人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好多好多这些奥秘派的人，那么真正第一个奥秘派的应该是约翰和保罗，他们实实在在是，如果你真的要问他们真的是讲与主有交通的，住在主里面是约翰讲的，然后是保罗告诉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里面。你知道这个经历都是这个，就这个通通是讲到我们与主之间那个交通，与主之间那个经历，与主之间那个爱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就知道说教会历史里面出了几个好有名的那个这个在这方面很有追求的人。那么就是这些人呢，他们就把一些这些，因为他们有很深的经历，所以把他们的经历就告诉我们，我们就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帮助。那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最喜欢读的一些的书，其中有一些书就是这个盖恩夫人的东西。那么盖恩夫人的东西呢，里面不光是有盖恩夫人的心脏末药了，还有盖恩夫人的信。因为这些东西为什么在中国现在比较容易，还算是比较容易，因为到底是有很好的翻译本，所以大家呢就读了这些书，也得了很多的帮助。那么还有弟兄们告诉我说，这盖恩夫人的经历啊，可能是这个保罗以后最熟人的经历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对盖恩夫人佩服的不得了。那么所以有一次呢，我就到了美国呢，我就见到了一位弟兄。那么这位弟兄在主面前是很丰富的。那么我呢就跟他提起这盖恩夫人的事，我说哎呀，这盖恩夫人的东西实在是很帮助我们。那的确我自己也得了他很多的帮助。那么然后这个弟兄呢就讲了一句话，就把我吓一跳。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啊，这个盖恩夫人呢是所有奥秘派里面的最小的一个，不是最大的，是最小的一个。这个奥秘派还有更大的啊。那我这个从来不知道，我觉得这个盖恩夫人的经历应该是顶天的经历，应该可以说是很丰富的经历，怎么还是最小的一个呢？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么到底哪些人是大的呢？后来我才知道啊，原来像 John Taylor， 那德国的一个很大的奥秘派，他们有三个人叫做神的朋友，Taylor 还有 Suso 还有 McCarr， 这几个人都是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奥秘派的人。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就是得庄涛了很大帮助的。那么后来在英国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奥秘，叫劳威廉 William Law。 这 Will and Law 呢，就是给谁最大的安慰，不是给这个给威斯里约翰最大最大帮助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今天呢，整个这个教会里面那个属灵的丰富啊，都是这些人带给我们的。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所以也知道这穆安德烈，对，穆安德烈也是很有名的奥秘派。穆安德烈呢，大家知道，我们在穆安德烈他的帮助从什么地方来的？他最主要的帮助就是劳威廉的帮助，威廉劳的帮助。所以现在你看橄榄呢，出了一些书都是这个劳威廉那些东西，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影响那个查理威斯里约翰，还有影响这个穆安德烈最影响最大的这个几位弟兄。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在德国有一个最大的奥秘派叫做 John Tauler， 然后在英国有一个最大的奥秘派叫做劳威廉 William Law， 然后西班牙有一个最大的奥秘派叫 Saint John the Cross， 就是Saint John of the Cross， 就是十字架的圣约翰。那么这个也是，还有 Teresa 也是个很大的特蕾莎，大的特蕾莎也是个很大的奥秘派。那么然后还有好多好多。那么那个时候呢，江弟兄本来有意思，这位我所见到这位弟兄，他姓江啊。那么这位江弟兄呢，他一直是和弥陀圣殿是同工的，所以我就问他呢，就问他，我说那么比方说你能不能介绍这个奥秘派的一些书，比方说那个大的奥秘派像 John Tauler， 那么那个时候他正在想把这本书翻成，就是 John Tauler 有一本书想把它翻成英文，翻成中文的。后来一直没有成功啊。那么但是无论如何，我把那本书借来，就是 John Tauler 那些书看看。我回去看了以后，我才非常非常惊讶。我看完了以后啊，我就回去就跟江亮讲，我说很奇怪哈，我说为什么我看 John Tauler 的东西啊，就好像看弥陀圣殿的东西一样。因为看弥陀圣殿的东西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你看的时候你觉得很有高油，他的弥陀的东西很多东西都很有高油的。我说怎么读他的东西呢就很有高油，不是说弥陀的东西抄他的，不是。它里面的讲话，它里面的 present， 它里面的那个介，它里面讲的东西会叫你里面起共鸣的，会摸着你的心的，很有深度的。所以江牧就说他的一点都不错。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教会里面这些丰富的话，那盖恩夫人的丰富可以说在这所有奥秘派里面可以说是最小最小的。那么最大最大的奥秘派呢，就像这些人一样。那么好了，弟兄姊妹，就是这些最大的，还有包括盖恩夫人在里面，他们就把这个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儿女他们的经历统统把它写下来，然后呢今天到了我们的手里呢，我们说这些书呢可以说大概就给了我们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帮助。可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个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呢，当他们把这些所谓奥秘派的经历传递给我们的时候，完全是从他们经历出发的，没有绝对圣经的根据。因为他们把他们的经历写了以后，然后呢就把他们的经历就写下来，说这基础应该会这样经过，这样经过，这样经过，那么大概呢基础会怎样怎样。比方说，那么这些大概你如果归纳起这个教会历史里面这些奥秘派的人，他们对整个基督生活整个基督成长啊，大概他说你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呢就是所谓接近层，接近层就是接近啊，接近的层。那么到了第二层呢就是所谓亮光的层，到了第三层就是所谓的联合的层。那么意思大概这样，就是说当基督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那圣灵呢常常在我们身上做洁净的，就是十字架做洁净的工作。一面呢当然除去那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常常对付我们许许多多的罪，那许多误会的罪，撒谎了，骗人了，等等等这些东西，那么得罪弟兄了，那么口出恶言了，等等等等，或者心怀恶念等等，那这些都是罪。那么特别在基督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稍微一不对，你稍微一撒谎，你里面就责备你，良心呢非常非常的敏锐，那么这个很稀奇的。那不止如此，刚开始的时候不止你会发现这个外面有许多罪的行为，而且慢慢你发现这个人就是犯罪的，你发现原来里面有个罪的性情，不是就是不由得你不发脾气，不由得你不犯罪，不由得你不恨。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问说，那么怎么办呢？我这个救人，我这个罪人怎么办呢？你看见这个时候主就会给你看见说，我们的救人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 好，所以大概呢，这个头一个阶段呢，很自然的，这个基督徒所经过的，就像经过这些一样。那么，然后到第二个阶段呢，他自然就长大了。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从主的话里面，他就得着许多的亮光。然后呢，他就开始与主有亲密的交通。那么，那个就是所谓的联合的城。那么在联合城里面有很多的功课要学，那么在这一段里面有什么危险，在这个阶段里面有什么这个试探，在这个阶段里面如果交通恢复了应该怎么样的间断了应该怎样的恢复，那么这些奥秘派的人他们是不厌其详的会告诉我们说，那么我们大概会有些许许多多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很好的，如果你把它拿来做参考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绝对不能把它拿来和圣经摆在一起，并加其具的权威不行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经历本身这个东西是会失去平衡的。所以很多的经历呢是在根本不是圣经里面有的，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失去平衡了以后，然后呢我们以为是从这个主来的那个经历，结果我们也把它放在那个著作里面。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呢就叫许多神的儿女们就失去了方向。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很多人就开始害怕奥秘派的东西，因为奥秘派东西里面有很多的错误。我举个最简单的错，就最简单的一个错误。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人一提起奥秘派提都不要提的。那么奥秘派最大的一般普通来最大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说所有的人不管你得救不得救，你在里面都有一个神圣的火花，这个神圣的火花呢都叫你能够与神有交通的。那么这个是圣经里没有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只有基督生命的人才能够与基督有交通，只有苏拉米女能和所罗门有交通的。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错误从哪里来的？这个错误就是从这个体系里面慢慢慢慢演变下来。那么好了，你这个人也不注意，那个人也不注意，那么尤其他们很多是天主教里面的人，那个很多是天主教里面的人，那么在天主教的那个影响底下，像盖恩夫人就是在天主教的影响底下，你不可能没有那个修行的观念在里面，你不可能没有苦修的观念在里面。所以就是当你做盖恩夫人东西的时候，你就需要，你就不能全部囫囵吞枣吞进去。那么今天在中国为什么没有这个难处呢？中国没有这个难处就是因为翻那个盖恩夫人的那本书的那个弟兄，就是余成华弟兄，他翻这个馨香墨药这本书已经替我们过滤掉了。所以所有天主教里面什么拜玛利亚这些错误我们看也看不见，而且我们的穆迪圣经穆迪出版社这个盖恩夫人传记的时候还把一些圣经节还放进去，所以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做了很多的功夫，所以呢到我们手里今天没有难处。但如果今天你懂得英文，你到了美国你随便找一本盖恩夫人的书，你如果仔细的来读，我们知道盖恩夫人呢他写了四关于他雅歌，他有一本注解，创世纪有一本注解，好多好多都有一本注解。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不分青红皂白，你也不晓得怎么样，你就随便的去抓一本书来读的话，你看见里面很多东西是错的东西，你看很多东西是天主教的东西，很多东西根本不是圣经里面的东西。但是呢盖恩夫人的确有很多东西很好的。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哈，金子我们是要，沙子是不要的。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光要金子不要沙子，这点最重要。那么有的人呢因为要了金子连沙子也要了，那么就看这是今天很危险很危险的地方。所以我在台北我听说很多弟兄们很爱主啊，他们也追求与主交通啊，他们得了许多的帮助啊，他们也很好啊，但是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他们不知道，你他不知道他怎么摸，你就不他不晓得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结果为着要金子连沙子也进去了，那么这就是难处。所以你就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啊，就是因为有的奥秘派的东西是这个天主教里面的，所以呢有的人也到天主教书局去买那些书啊什么也拿来看，那么弟兄姊妹慢慢的你知道就出了许许多多的难处。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像盖恩夫人，我们要知道他到底在哪一点上给我们最大的帮助。那他给我们最大的帮助不是讲十字架，他给我们最大的帮助是拣选十字架，那个重点不一样啊。那么如果盖恩夫人东西有帮助吗？有许多是很有帮助的。 但如果你真的读他的故事，你真的读他的东西，你发现有的地方实在是人工的，实在不是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小心。我举个简单例子啊，为了帮助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甘夫人呢是讲要拣选十字架，对不对？所以希望说经过十字架的苦难呢，然后怎么样能够怎样，那我们这你要读他的这个传记的话实在是很苦的，因为很多姊妹很害怕，因为怕读了之后他自己也得天花就不好了，因为这个他本来这个甘夫人很美丽的，后来就是得了天花了等等，那么很多人读了以后就这个很苦啊或者怎么样。好，但是一面又很羡慕他是甘夫人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常常在姊妹们中间说啊，这个有点像甘夫人，那个有点像甘夫人，那么意思就是很属灵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甘夫人上有个什么难处呢？有一个难处就是人工，就是有地方是人工的，他为了要属灵的缘故，所以他每次穿鞋的时候啊，他在鞋子里面呢去故意摆很多的石头摆在里面，所以你走在上面呢很痛很痛，他是非常的痛，所以这样的这个人就属灵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沙子。所以呢你可以学甘夫人与主交通，但是千万不要在你的鞋里面摆沙子，这个不会叫你属灵的，所以你明白吗？还有我刚才所讲的这个德国那个我们讲那个三个朋友啊，就是奥秘派的那个这个就是庄涛了，还有叔叔，其中有一个叔叔，这个叔叔啊就是 SUSO 啊，这个叔叔这位弟兄啊他很爱主，很叔叔，你如果看他的故事很受感动，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穿一件皮的衣服，这里面穿个皮的背心，这个皮的背心里面通通是铁钉的，通通是铁钉，这个你如果这样翻过来铁钉插着你，这样背的后面铁插着你，然后每天晚上他在那祷告说，神啊这是何等的死啊，我经历基督何等的死，一面实在是很感动人啊，但是另一面你知道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面教会历史里面这是宝贝，我们要源于什么地方，因为这些是金子，但是后面常常有很多沙子，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本圣经，因为圣经乃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绝对相信神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如果你我是苏拉密女的话，那个经历应该是在圣经里面，换句话说那个所有的经历应该最少是在雅各这本书里面，那么这本书里面应该就把那些经历应该能够告诉我们，凡是在圣经里面的我们就能接受，凡是不圣经里面的我们就摆在外面。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个人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读新约的时候你读保罗一生，你读保罗，你看保罗他怎么样，他的生命怎么长大，因为你从他的书信里面有很多关于他的资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看见保罗他怎么成长啊，这是第一条路。第二条路呢，在旧约我们最少有雅各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应该就能够把我们基督能把基督的经历能够一五一十的把我们讲出来，把我们这个描写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感谢主，那么当我们来读雅各的时候，我们所注意的不光是像戴德生又告诉我们与主交通那几个分段分得很好，没有错，这是个大的骨干，没有错，但是在交通的过程里面一定有内容的，不可能没有内容的，你知道吗？我记得我从年轻的时候啊，我就很早很早就要学习与主交通。那其中最辛苦的一件事就是要很早起来，早上起来以后啊，然后大家再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有的弟兄姊妹就问说：“你摸到主没有？”他就常常想问：“你摸到主没有？”我很诚实，我说我摸了半天，摸了板凳，我就没有摸到主。因为真的嘛，你在祷告半天，你又累的很，你就是没有摸到主嘛。这个没有就是没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这个到底怎么样的，到底啊，我们知道说这些经历，雅各的经历应该是能够把，就是说不光是交通，而且还有点内容的。那比方说我最早最早的时候我喜欢唱诗歌，哎，我以为唱诗歌呢就好，那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自己也学了写一点的诗歌，把里面的感觉把它写出来。那我告诉弟兄姊妹，现在我不好意思看那个，那个时候看了我都不好意思看。那原因在哪？那个时候我还觉得很属灵啊，这个把感觉向主唱出来。那么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东西有感觉是没有内容。
那么或者说的难听，有的人就像无病呻吟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不容易，你真的这个有那个生活不错，但是不是那个真实的生活。你如果读雅各的话，你看见不错，与主交通不错，但是交通是有内容的。愿他用口与我亲嘴。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用全本圣经来解释这节圣经，都很清楚啊。他的口就是指着神的话来说的。那什么时候他的话在我们灵的深处产生印象的时候，那就是他与我亲嘴。那就是什么时候神的话那个 logos 变成 rhema 的时候，那个就是与我亲嘴的时候。所以这个有内容的，不是没有内容的。而且因为这句话，整个这一天就完全改变，就这句话，就结果就能够带领我经过一天的。所以不是说与主交通了就变成很玄的了。我常常想，从前我常常一想，我说，哎，我现在与主交通跟那些在修道的那些差不多了。那他们在那念什么东西，虽然我不知道，那么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与主交通也这样？不是的，与主交通是有内容的。那么雅各呢，就是会把这个慢慢就把许多地方就为我们点出来。那么这样呢，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在你在和这个教会历史里面。那些奥秘派的东西把它放在一起，那么你就晓得，哦，这部分太过了，这部分乃是出于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的经历呢很自然的就得到保障了。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不会走冤枉路，那么所有出于主的我们就能够好好的接受它。好，我想呢现在末了我们之前一点的时间，我想我要稍微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很感谢主啊，现在我们因为现在我们不需要摸索了。我们知道在这些追求主在这么许多这个雅歌的这个书里面啊，我想我很简单的说一下。比方说是最早盖恩夫人写了一本叫雅歌，那么等到他写雅歌那个时候完全是一堆的感觉，那么对解经来讲是不行的。如果你要去看这个盖恩夫人的这个起创世纪，那根本是乱讲的。这乱讲的是没有关系，里面有好东西真的。你看看他里面讲的一些话，因为他从经里面出来的，所以你要用圣经呢把它过滤一下。那么你知道啊，这个盖恩夫人虽然写，他用法文写了四十几本书啊，他其中包括一本雅歌。那么这个雅歌应该里面是不错的经历啊，因为如果他来讲雅歌应该是不错。但如果从解经的角度，你大概可以想到他是一定不知道扯到哪里去了。但是呢，里面有好东西。那么很感谢主，就在前一个世纪，我们知道在这个英国出了一位姊妹，那个姊妹非常，她的名叫宾路易斯姆啊 ，Mrs. Penn Lewis。这个宾路易斯姆呢，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她一面她操练与主有交通，但另一面呢，她的圣经非常的熟，那这点非常要紧。所以呢，这个宾路易斯姆有一个特点呢，她几乎都是骑在这个盖恩夫人的肩膀上。然后呢，把这个盖恩夫人的著作把它消化了，然后最后呢，就把它用圣经过滤了。所以你看见，你再来读宾路易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容易接受，而且不容易出差，就是很容易很平衡的。那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那么这是宾路易什么做的事。那么同时呢，安德烈莫安德烈做了同样的一件事。莫安德烈我们知道他是那个时候的很有名的牧师，他圣经非常非常熟，在南非是个很有名的牧师。那么他圣经非常非常熟，但是呢，他可以说是一个与主有交通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他写了很多很多与主有交通的书。那么他呢，他主要的就是把威廉老，就是老威廉的这个东西呢，把它消化了，然后呢，用圣经，用圣经的话，把它过滤。那么所以现在到我们的手里，你看见为什么我们鼓励年轻人读穆安德烈的东西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靠得住的，因为是有这个过滤的，那不是原来的奥秘派的东西，那个就不敢说了啊。那么很感谢主，我们相信啊，到了宾路易斯姆的时候啊，那么他把这个盖恩夫人东西过滤过，然后呢再来这个解雅歌的时候，你发现那是很重要的发现。那就是说除了这个戴德森弟兄，他们都是开西的讲员，戴德森是开西聚会的讲员。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中间没有拿诺贝尔奖金的，但是前一个世纪如果一个人说是被开西，在英国有一个 conference 一个特会叫开西，那是风景很好的地方，那是世界性的一个会。如果你被请到开西做讲员的话，就好像拿了诺贝尔奖金一样啊！所以我们这有好多人，像坎伯摩根就是做过讲员的。那么还有呢，
这个但这个非诺士姆就是做过讲员的，还有就是刚才我所说戴德森弟兄也是做了讲员的。那么比方说戴德森弟兄，他的确把那个干把那与主交通的，我觉得如果你要找一本小小的书，很小的一本书像他那么好的，那可以说讲得非常非常的细，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但到了那个比诺士姆已经进一步了，就是把这个什么，就是把这个盖恩夫人东西接过来，那么同时他自己也好好读雅各，那么他有相当好的发现，那么终于呢就把这个把他找出来了。那么后来呢到了中国，我们知道中国出了一位弟兄，就是尼托森弟兄，他很会读圣经，而且他是一个可以说博览群书的人。那么江守道弟兄告有人，不是有人告诉我，那个是江弟兄告诉我，他是一目十行的人，真是一目十行。他这个有一次在上海，在香港大概看了一本书，这么厚，这么大厚，这么他说这么厚的一本书，江老师给我看。他说呢，他这个一个晚上看完了，而且还替他分大段分小段。那江老师自己是读历史的，他非常佩服，他实在是个一目十行的人。那么实在他的书读的很多很多。那现在如果你读他的歌中之歌，你发现他的歌中之歌和别的书都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那就是第一，你发现他果然呢是把这2000年来这个奥秘派里面所发现的东西啊，他把它理出来，理出来以后呢，然后他的的确确到雅歌里面去找，哎，结果你发现呢，在雅歌里面找到。那么意思就是说，因为你知道这些经历啊，如果是基础的经历的话，那应该是雅各里面有的。但是这个东西要从解经严格的解经角度去看它，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不能先两步放进去不行的啊。我们常常读圣经是没有那个叫扯经，那不叫解经啊。解经就是说你要从里面读出来，不是你读进去，你读进去不算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你现在如果仔细去看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尼托森弟兄做了一件了不起的贡献，我觉得对教会是个了不起的贡献，就是他的的确确是从教会2000年来把这个奥秘派东西大概的东西他掌握住了。那么然后呢，现在到雅各书里面去找，那么当然我相信他得盖恩夫人也得了宾利史的帮助。那么最不同的一个地方在哪？你去看所有的雅各的书，我可以向弟兄姊妹挑战，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指出一些参考给你们。你去读这个所有你能够找到的，我想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也尽了我所能的到各个书店去找所有能够找到的书，尽可能希望能找到关于这个书的话，那你会发现这个中文的这一本，你说为什么这一本的书呢？有个特点在哪里？就是别的书都没有的。我刚才讲过了，大部分讲到与主交通的都是跟着那个戴德森弟兄那条路的，那几乎都是跟着这条路的。在那个以前，我们戴德弟兄他也骑在别人的肩膀上，比方说 George Wells 是很有名的圣经教授。那个我们知道，在这个美英国有一个叫做中马贤弟兄啊，就是特别非常推崇他的。那么我们这有好多好多，那都是戴德森弟兄以前的。那么这个圣经非常非常熟，非常非常熟。那么不止如此，这个当尼弟兄当初啊，他这个读歌颂之歌，他特别应该参考了，就是这个弟兄会里面一个很会读圣经的，叫做 C.A. Coates。那么他的解经是非常的严格，他根本不是奥秘派的人，可是呢，他读这个歌颂之歌呢，也是非常的严谨。所以现在你如果去看这些书的时候，你能够看得出来，尼弟兄是得到他们的一些帮助。可是呢，现在这个中文的歌颂之歌有一个特点在哪里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的的确确啊，这几乎是你很少找到一本书，就是他把这个就是从头到尾，他那个思路是完整的一个思路，就是那个经历啊，乃是一片的经历。那么如果你如果懂得教会历史里面奥秘派的故事的话，你就知道奥秘派所有的精子都在里面。那么另一面呢，因为他从严格解经的角度去看，那解经角度去的话，所以那个背景呢非常的结实，那一点都不牵强，你知道那个东西就是在那里，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那么所以我个人要劝弟兄姊妹，那么很感谢主，今天呢，如果你要读这个歌颂之歌，你要知道它详细里面的过程，我觉得最好的一本大纲性当然不多，那就是尼弟兄的歌颂之歌，因为当时他讲的时候，那个本来不是出自人家的笔记，他不是这个不是他讲的。
那么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人也做了笔记，可能比较丰满一点，就是丁树新姊妹，她写的雅各的默想。那么现在如果你找到了宣道书局出的那个丁树新雅各的默想呢，就比哥多诗歌要丰富。但如果你比较的话呢，那个整个的骨架还是哥多诗歌，就一定是哥多诗歌的那个骨架，但是呢那个肉它添进去了。那我不知道是因为他可能当时听一定讲呢，那个里面再加进去呢，因为歌颂诗歌那像纲目一样，他把它加进去了，而且呢他把许多圣经也把它引出来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今天呢，如果大家要读歌颂诗歌的话，我觉得不需要读英文的了，我觉得在中文已经是很好很好，那就是说你利用这一本呢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如果大家能够买的丁树新的，起码图书馆今天已经有，丁就是这个人丁丁，树是这个素食的素，心心里的心啊，这是个姊妹。那么丁树新姊妹她写的雅各的默想呢，你发现她那个思路呢，可以说是几乎是跟着各种资格。不过有一点就是说，因为也许丁树新姊妹不知道说那个这倪弟兄他里面所有一个大的骨干呢，是叫做这个。照着什么？照着这个地，照着奥秘派他们所发现的，所以呢，那一段可能是不大容易懂。所以我们知道丁书新姊妹在编辑的时候，那一段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所以就失去了那个线就断掉了。那么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所以呢，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对于这个雅各呢，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认识。那么尤其是一节一节每一节讲的比较清楚，我觉得歌中之歌你一定的歌中之歌讲的已经是很清楚了。那么如果你再加上这个丁树新姊妹这一本书呢，那么我想如果就的基本上来讲已经非常非常好了。那么最近呢，我们知道荣教师也出了一本叫做雅各的集思，也是非常好的一本啊。那特别因为荣教师是个与主就交通是很深的人，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的金子，特别他与主交通，然后借着雅各呢来交通出来。不过那个大的那个骨干也是离开不了，离开这个歌中，就是尼禄雅歌歌中这个不是很远啊。那么起码比这个戴德生的那个这个在香草山又深了一步。所以我想今天呢，如果大家在中文的世界里面要明白歌中之歌，我想已经有很多的丰富，有很多的保障在我们。那贾玉明弟兄有一本叫做雅歌的讲题，那是一个题目一个题目，那就不是一个系统的。因为雅歌最难的就是你能把其中一条线的把它引起来，那个恐怕是最难最难的啊。那么那么今天呢，在英文的世界里面，我还找不到有一本书能像倪弟兄所写的雅歌，所以那个对于整个教会的贡献可以说是空前。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绝后，但是我相信我们如果真的做过比较以后，我们就很感谢主，就在中我们懂得中文，那么中文世界里面这本书已经能够帮助我们。好，所以我想凡是关于雅歌里面细节的讲的经历的细节的，那么弟兄姊妹看这几本书就可以了。那么关于那个大概的啊，我们盼望今天晚上如果主愿意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就着这个雅歌这里面，我们这一次的目的是希望能把它中览式的啊。因为如果你再去看倪弟兄那个书的话，你还是觉得，因为有的时候你就一节一节讲什么讲什么，就那个主要的思路就丢掉了。那么最要紧在哪里？最要紧是雅歌这个本身这一卷书里面自己有个思路很清楚的。那么我们希望呢，今天晚上我们把它能够整理出一条路来。那么这样我们，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都把它综合一下，就是把这个神的儿女中间已经有的发现啊，我们都是骑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们把它综合一下。不过有一个指引的线，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那个故事的背景，四福音的背景。因为这样你就知道说，这些经历呢，不光是讲那些经历，不是。你看见说这个经历在约翰身上有过，在玛利亚身上有过，在摩大拉身上有过，在大卫身上有过，所有在我身上也有过。而这些经历呢，的的确确是我们的主当初是从黑门山一直走到橄榄山，那条路很清楚的，虽然只有半年，但那条路是越来越往下走。所以表示说在雅各里面一定有一条路，也是什么，也是从黑门山走到什么，走到哥哥大山。
那么这个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失败的地方，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呢心里愿意，但是我们肉体却软弱。我们就像那个苏拉米女一样，我们说我们脱了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上午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今天下午晚上7点钟，我想我们最后的我们希望主若愿意的话，我们要把这个雅各这里面所有的经历，我们能够做一个总的复习。那么最要紧的，我们希望能根据我们所看见的四福音里面那个背景的故事，能给我们一条路，知道说我们今天跟随主这条路应该是怎样走的。好，对不起，多过了10分钟，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怜悯的托住，叫我们能够完成今天下午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仰望你，虽然外面疲倦，虽然下午的时候不是聚会最好的时候，但是我们看见你还是托住我们。我们为着你向我们说这些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现在我们还为着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向你祈求。主啊，我们说若愿意的话，我们求你再次为我们解开你自己的话。但愿在这2个钟头里面，叫今天晚上我们能够进入这个雅各书里面的精华。但愿你能借着这本书把我们带到你的内室，把我们带到各种的经历里面，让我们能够享受你自己，也能够因着你的话语能够得着保护。听我们的祷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生命成长的人，每一个人也都做一个生命丰富的人。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阿门。